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约伯记今天已经来到第五十一讲了，那么我们会查考的经文是38章19到38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终于等到主角出现的熊乐，
我是海义。
各位组员好，收听节目的您好。熊乐在录音之前呢，他跟我说不是这个出场的，
有点尴尬嘛，因为上一集呢，我就对以利户很有意见嘛，然后觉得这么爆发的情感以后呢，现在好像有点空虚耶。
已经没有骂的对象了。
是啊，
开玩笑啦，我们真的不可能用一面去看以利户的。我们也承认了以利户的论点，他的神学观有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呢
挺有料的，
挺有料的，真的，只不过套用在不合适的场景了，也没有同理，也没有共情的能力了。无论怎么都好，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主角终于出场了，耶和华在旋风中说话了，他也吩咐约伯你要束腰，等到花儿都谢了，约伯如愿看到神的降临，但是他也需要像个勇士那样的果敢的回答神连番发出的问题。神说，你若有聪明，那你只管说吧。打破沉默的神呢，他也不是要约伯回答具体的题目，而是让听的人呢想想你的观点，你的思维到底对不对。神也不是用言语去压人，而是分散人的注意力，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那里，而不是定睛在自己的苦难当中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38章19到38节，我们先来看一下19到21节。神继续围绕一个根源的问题，针对光明跟黑暗的发问，它的深层意思是什么呢？光明跟黑暗的好像拟人化，像两个人那样的，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到底神想让约伯知道一些什么道理呢？
我们先来看光明与黑暗。那个年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不像现在这么有科学的根据啊，或者是理解得到，所以神用光明与黑暗经常接触到的，但是呢却又蕴含了深刻的哲理的这样的现象给他说，让他觉得哎呀，那居所的路径，黑暗的地方在何处，居所的路径在哪里，就是看似非常的基础，但是呢又有很哲理，这样呢让人谦卑思考，神创造的这些大自然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奥秘，是远超出人类的头脑理解范围的，也就暗示了人的渺小，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对神长存敬畏的心。
我们看到20节呢，有两个动词的带到，还有辨明，人可以做到吗？人可以像神那样带领他们出而入，入而息吗？我请熊乐吧，帮我们读一下第21节吧。
第二十一节这里这样说的，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胜在世上，你的日子的数目也多。
听起来极其讽刺的话的。你行啊，你能啊，因为你活得够久了，事实如此吗？
听起来也挺奇怪的，因为说这句话的是耶和华嘛，他这样的跟约伯说，如果我是约伯的话，会想啊，不敢不敢不敢，哎呀，你说我活得久了，哎，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真的，神在忧他一默吧？神怎么样支撑维持宇宙的秩序呢？人是一概不知道的。你可以把光明带回原处，你可以指引他们回家的路吗？当然是不可以，但是神可以的。来到22到24节呢，是第五道的挑战题来的。我们四个人轮流读一下吧。你曾进入雪之库或见过薄的仓吗？
雪薄是我为灾难的时候，为打仗和战争的日子所预备。
我的译本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啊。第二十四节，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呢？
好，我想问问海叶，雪之库跟这个薄之仓象征什么呢？为什么要储备？它的目的在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雪和冰雹都是很容易化掉的，也就是说起来储存的话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在这里特别指出这个雪之库和薄之仓，不但说明上帝的大能，更象征着神的全能。就好像在神那里有个大仓库储存这些雨雪和冰雹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也预示着神是掌管自然界的神。储备的目的呢，为神所用，有的时候是赐福，有的时候是为了惩罚。这里就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大大的神迹，就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与亚摩利武王征战的时候，神使用的大冰雹去帮助以色列民，记载在约书亚记10章11节那里，就是为神的震怒审判所预备的。并且这像雨雪这些给农作物也会带来益处的。圣经当中也清楚地说，敬畏耶和华神必会按时降下春雨和秋雨给农作物，否则人离弃神的话，神就会用止住这些雨水来作为惩罚。可见这些都是在神的掌管中的。
这个大仓库呢是在天上的非常的远处的。刚才海义呢引用了约书亚记10章11节，对，当时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大冰雹，结果呢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被冰雹砸死的人呢竟然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很多。雪库跟这个薄仓在哪里？又回到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在天上了，随时能够成为神惩罚人的武器，这个工具。所以呢，如果我们引用刚才约书亚记的这个场景呢，神就是道德标准的执行者，才是神公义的所在。人类有见过吗？有进入过吗？神向约伯展示的领域呢，也是约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到达，非常的陌生的，连自然界都远超过人的掌握跟理解。那我们人怎能保证自己可以测透神的心意？怎么能够向神质问呢？这个是我们看19到24节的经文。来到25到27节呢，这三节经文呢，一个主词是谁？后来他谈到这个大雨啊，谈到这个雷电，第六道问题想带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强调谁呢？
这里呢，有两个谁。为何强调这样呢？就引发了我们人对自然现象背后主宰力量的思考。哦，是谁呢？让人意识到，哦，这些自然现象不是随意发生的，一定是有一个引导者来维持这个秩序的。那这个谁是谁呢？当然就是耶和华神自己了。经常会看到这些大雨啊、下雨啊、雷啊、电啊、闪电啊，这些也看似都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但是却彰显着神创造的这个普世性和慈爱。
我们每天眼睛肉眼都能看得到的大自然现象，但我们却不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的。刚才梁安提到的25到27节的经文当中呢，我想问问大家，你怎么理解无人之地还有无人居住的旷野呢？象征什么意义呢？
就是荒废凄凉的地方， 虽然没有人住又荒废了，那有没有神的眷顾呢？
有，
也有。大雨降临了，就会滋养这些荒地的这些小草呀小花了，然后就可以生长了。
嗯，
让我们看到就神的这个恩泽呢，它不是单单给予我们人类聚集的这些地方，反而那些荒凉的呀荒废的凄凉的地方呢，也是神会顾及得到的。
神关顾每一个角落，无人之地旷野代表什么呢？刚才你也说被遗忘被摒弃的地方，这也是留给我们一个空间去想，难道这个雨水只会降给配得的人吗？那谁去定义哪个配哪个不配呢？善与不善呢？神关怀每个角落，甚至一个非人化的地方。28到29节，请海义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雨有父亲吗？露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好，谢谢。以生育儿女跟亲属关系来论述雨水、露水还有冰，为什么神要使用这个拟人化的提问呢？
我觉得经文是用希伯来诗歌的典型手法写的，通过父亲、生育、胎等人体的隐喻，将这些自然现象人格化，准确地告诉人，只有耶和华上帝这位创造者才能够创造出来，是他大能的创造。保罗在罗马书11章36节说，万物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对于约伯那个时代，人是不明白的，他们有的还敬奉自然界，把自然界当神。即使现今时代科技发达，在认识和说明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其实也是很有局限性的。神在这里给约伯发出灵魂拷问，看似很自然的雨雪这些现象，你尚且都不明白，何况那些更大的事呢？
完全超出我们人所理解的。28到29节依然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谈源头。你看，水汽蒸发凝结，聚在天上，让它降雨成冰。按着不同的季节气候，它们都有不同的形态的，这些都是自然界的奥秘。经文说谁生呢？出于谁的胎呢？再次让约伯思考天地万物的这个来源。我们说神在旋风当中出现，象征什么？象征荣耀的身份。旋风原来可以将人的神学观、人的思维模式、人的言论呢，真的连根拔起，也让约伯直接凝视你每天看到的大自然现象，是你的知识理解力所限制的。
我的心
刚刚看到前面的经文，这三个朋友他们说话的中心点就是指责约伯，他们常常都是说你怎么怎么样。但是约伯这里不是说反驳他们，而是他真的从自己的内心他在说我怎么样，他就不是要直接去回击别人，他真的就是在发自内心的感慨，我最真实的想法。
白昼夜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8章19到38节。有人会觉得神问非所答，还没提到过苦难这两个字。但是呢，神的显现呢，不是为了提供苦难的答案，而是将焦点从人的困境转向神的荣耀。神的智慧呢，也是远超过人类的理性边界。那么我们来到3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这节经文呢，水的冻结现象怎么帮助我们认识自身跟造物主的这个关系呢？
这个的话也是回到水本身的身上。当然呢，我们看神对于约伯连番的质问，他自己是有答案的，当然都知道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但是可以反过来再想一下啊，为什么神会用反问呢？其实约伯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啊，当然很多奥秘都是他不知道，甚至他前面呢，比如说我们看第26章啊的时候，约伯也有说过的，雨露冰霜都是神造的，他自己亲口也说了。所以这里耶和华神在反问他到底意义何在呢？带入约伯的场景，他经过30多章的辩论很累了，口水都干了，然后对朋友失望透了，然后崩了一个年轻人出来教训自己很久了，应该是很累了，应该里面还有很多情绪，还是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苦难。然后呢，前面说了很多神的奥秘啊，创造丰功伟绩，然后耶和华终于出来了，他说，你知道那些更奥秘的东西谁造的吗？那些更深奥的东西谁做的吗？然后我是约伯的话，我真的知道很少，让他的焦点可以从内心的那个愤怒不明白从他抽出来。
像你这么说，如果我们一直定睛在自己的苦难，你是完全看不到神的同在的，你是完全看不到神的。你对于30节那里说到冰封有什么感受呢？对于这个自然现象，
其实呢，我看这一节之后，我首先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是不是科学课上早早的小朋友就知道水是有3种的形态，不同形
态，对对对，
有什么？考考你，
就是液体的水，然后气体的水蒸气，然后固体的那个冰，
对，固态、液态和气态。所以你看，寒冷的冬天结成冰，然后空气中的水蒸气又变成这个小冰粒挂在树梢上，那个叫霜。那温暖的阳光下又冰又变成水，气温再高点冰就变成了水蒸气，是不是好奇妙？到现在我们也觉得好奇妙了。所以呢，神就用这样一个自然的现象让约伯也好，让我们也去思考，神作为自然的创造者与主宰者，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这些自然规律，让我们反思，在敬畏我们这一位造物的主的同时呢，也要以谦卑的态度去探索自然。
为什么要尊重呢？因为这个自然规律呢，是神所设立的。我看这节经文呢，短短一节经文呢，我就留意到深渊这个字。深渊这个字呢，我们通常比较多在旧约圣经看到的，它都是象征混沌的，一些不太好的势力的。神有权能让水在深渊表面上凝结成冰。我可能会回到我的应用层面当中，你会发现人生轨迹呢，有时候停顿呢，真的像冰封似的。人马上会觉得这个冰封呢，就代表惩罚，一个僵局，一个死寂吧。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视野拉远一点，我们用一个广阔的视野去看呢，这都是宇宙整体秩序的一部分，也是打破了我们对苦难必有因果这个狭隘的理解。当然这个是有点题外话的感受，个人感受了。那么31到33节很快来到第8道题目，神发问，请问一下，人类可以操控星宿吗？这个问题怎么反映神的伟大全能呢？
我觉得这几节经文我看了以后很令我惊讶的，因为感觉这个星体生动的活现在我的眼前。对于我来说，夜晚的时候要是去比较空旷的地方看到星星，感觉是非常漂亮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会惊叹的发现这是上帝的创造，特别是看到相关的节目，听到他们的讲解，才知道上帝这位大工程师将天上的星宿紧密的分毫不差的摆列在那里，主要是这一切的运行都是受造者的限制和束缚，照着他所喜悦的领他们这些星宿啊能够绕着天空运行。现在人类其实算起来已经很能够突破大气层进入到外层空间了，但是对于宇宙的探索我觉得连九牛一毛都不到，所以宇宙是非常浩瀚和奇妙的。在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其实越深探索其实越会发现人类的渺小。
我听到海一说惊讶了，其实熊了我自己呢也有一个惊讶的地方这里呢就耶和华他说的具有卯星的节啊、参星的带啊、十二宫啊、北斗啊，那么我就想了，耶和华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了很远离我们超级远的那些的星星，其实呢卯星啊、参星啊、十二宫啊、北斗星啊，这些谁命名的？有可能是古人命名啊，或者是神当初创造他们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他们可能不是这样命名的，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这样命名呢？我觉得这岂不是更神奇吗？我们帮那些星宿啊编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然后耶和华他这样跟约伯说话的时候，他是用我们能够了解的语言，我觉得这个不是更神奇吗？
确实很神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喜欢研究天文星象的朋友啊，像海义说的，其实这个年代的人已经很有聪明智慧了，不过呢我们的认知呢还是非常的少的。31到33节还是一连串的动词，譬如系住、解开、领出、引导、知道、归在权下，这些行动唯有神才有资格去做的。人有这个能力摆布星座吗？有这个能力影响地上的祸福吗？你看经文说天有定力的，有管理天象的这个法则，同样的我们在地上的活动同样有神来掌管的，律法都是他所定的。那么人类我们能够干预神的管理吗？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伏在一个字，就是神的律底下的。谈完这个星宿了，34到35节我们就看一下密云、雨啊、闪电呢，这些自然现象对我们认识神在自然界的大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密云降雨是自然现象，云里面布满了水滴的时候就会下雨，这是自然现象。那我们人类呢也没有办法通过你自身的说话呀、呼喊啊来控制这个降雨，是不是？它完完全全是有神指定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自然规律支配的。所以这里就让我看到我们人类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自然力量的强大和不可抗拒的，又告诫我们还是要存敬畏神的心，尊重这个自然背后有神圣的主宰。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大雨跟闪电呢是说来就来的？
是啊，
天文台也未必能预测
是
准确的，所以在人看来是无序的，没有秩序的。像你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灾祸，你也觉得它是无序的，完全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但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一切蕴藏神的计划。神通过降雨，上面说的可以浇灌无人居住的旷野，也表明神不是依赖人的表现来工作的。神的旨意呢，远超过简单的善有善报逻辑，真的完全超越我们的理解的。好，谈完这个密云、闪电、自然现象，我们就来谈谈两只动物吧。两个生物，一个是
猪鹿
跟雄鸡，
你见过吗？
不是熊了，是雄鸡。
是雄鸡。我在网上图片搜寻过猪鹿跟雄鸡这些生物的聪明智慧体现什么。首先原来他们很聪明，他们有智慧的。那么海义，你透过经文，你对这两种生物有没有多了一些认识呢？
我也是去查了一下，有一句古话这么说，闻鸡鸣之天将晓，观百鹿的动静而知天候，也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赐予动物一些能力，可以知道一些自然现象。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小动物在某一方面是比人要灵敏的。在野地里有蚂蚁搬家，代表着就快下雨了，而且小狗的鼻子也特别的灵敏，有的被训练为缉毒警犬或者是排雷犬之类的。其实每一个受造物，上帝都已经赐予他们有与众不同的能力，他们的这些特有的能力是造物主在造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赐予他们了。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寻求神、敬畏神的智慧也放在了人的心里面，可惜就是我们人不好好的使用，有的甚至于都走歪了。神在这里借着动物的现象提醒约伯，连这些动物都有神赐予的特殊的本能，何况是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呢？
背后都是神创造的智慧设计。海义，我问问你，你知道这个猪鹿它有什么能力呢？
我不知道，我们查这个。
朱鹿是什么？是我只见过白鹿，
红色的白鹿。
就是经文说的朱鹿啊，这个鸟啊，它有什么特殊功能啊？刚才其实海义稍微谈到过它的本能的，它因为有这个感知季节变化的能力呢，所以被视为智慧的象征。那么这个雄鸡呢？雄鸡不是雄乐，雄鸡
我见过，
我们在乡下可能住过旅行都会知道的。雄鸡有什么能力呢？
打鸣。
打鸣，说的对，打鸣有报晓的本能，他们对昼夜节奏的敏感的超越人类理性的计算，他可能比你的闹钟更机灵的，
半夜四点钟然后他就叫了
他就叫了，非常准时的背后刚才说都是神创造的智慧设计，宇宙的运行，生物本能的设计，根本没有人类参与的部分，所以呢，他们不依赖人的理解。万物存在的意义呢，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不是满足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人怎么能够质疑神的设计呢？来到呢最后37到38节，再一次提到云彩降雨。那么对约伯甚至今天的我们来说，对我们的信仰会产生什么反思，或者你说我会有崭新的认知呢？
如果我们纵观整个第38章，耶和华他连番的问题去问约伯，问一些他自己也知道的答案，再提醒一下究竟谁才是老大，谁才是掌管的那一个。其实呢，神他列出一对我们作为人不能完全了解更遑论是操控的自然现象，再次证明呢，掌管一切的是他而不是我们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天空的飞鸟它不耕种，神也看顾啊，野地的花朵不收取也按时盛开，这个圣经我们都很清楚呢。上面呢，神也有说过，连荒凉的土地他也看顾。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都想要看一些我们想看到的，想听到一些我们想听到的，我们觉得啊，神看顾我。其实神不单只看顾我们，天空的飞鸟他也看顾啊。你以为神啊连小动物花草都看顾？不是，荒凉的土地他都看顾，所有东西他都看顾，就是证明了我们人的看东西的视角呢是很有限的。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知道是撒旦说约伯的金钱是因为他得祝福，所以如果毁了他们，约伯一定离弃神。神也回复他说啊，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上，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最后也加了一句，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即使我们知道这些前提的资料呢，但是我们呢也不可能帮约伯回答为什么他真正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选择他们呢？啊，约伯他十个子女死掉呢，不是很无辜吗？其实这些呢，我们不可能知道答案的。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样发生，但是为什么是他们？约伯真正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不可能有答案的。上帝让约伯重新去想，你看到的这些，其实你这个视角以外，更多更多的东西，你都不了解呢。
除了约伯，当然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了解的，我们别说约伯无知，其实我们一样是非常的无知的，我们一无所知。神以气候现象质问约伯，像刚才一开始说了，不是故意刁难他的，而是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认真想想，在苦难当中为何非要上帝给你一个合理逻辑的答案呢？这个云彩飘动，雨水什么时候降下，在人看来天气无常，看似非常随意，实则呢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的。苦难为什么会临到呢？像你刚才说的，无解的，你也不必要一定要知道，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伟大，你只要甘心顺服，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同在当中重新去寻找盼望。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38章19到38节，明天那集呢，我们会继续看38节以下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再见。
谁能明白上帝的安排？哎呀呀！约伯献上自己爱主一生，不管经过多少风云，亦能赞美主的声。约伯卑微自己靠主一生，不管经过多少幽谷，凡事歌颂。